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又一次和你准时见面了，谢谢你的到来。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玫桂玲是最近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角。80多集的节目过后，你心目中的杨玫桂玲是怎样的呢？一位外国姑娘为着福音的缘故辗转来到中国傈僳地，和丈夫一起传扬主的福音，这样的宣教人生有否感动到今天的你呢？上一回为你讲到飞机降落香港，然后转到美国，飞越了近半个地球之后，桂玲和儿子小蛋伊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一路回望，桂玲有话要说。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玫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温哥华的好友们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经过西雅图时又从其他友人那里受到了同样的欢迎，然后我们就坐上了火车前往伊利利诺伊斯州的惠顿学院看望洪恩。能够看到洪恩实在是太好了，他现在长大了，有了大人的心思，能用悟性来分担人生难题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分享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境界。我们到达的时候正好是毕业典礼举行的前一个月，而在这个时候谁能够在惠顿找个地方住一住呢？恰巧有一个学生因为觉得自己考试会不及格，忽然回家去了，他空下的卧房正巧在戴爱美师母的公寓隔壁，因此我们仅靠学院找到了一个房间。于是接下来我们又可以在仁慈的安妈妈家里搭伙了。惠顿是一座位于美国中心地带的美丽的大学城，街道宽阔，林荫掩映，松鼠们沿枝攀爬，毫无惧色。这里没有空袭警报，没有防盗的铁夹，有的只是太平风足。春日的美景和青年们蓬勃的声音，骨肉团圆的家庭生活，甜美的友谊，这实在是一个地上的天堂。此情此景让人永远难以忘怀，他带领我们经过半个地球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翻过雪域的崇山峻岭，穿越茂密的森林，经过炸毁的桥梁、破坏的铁路，通过猜疑的检察官以及繁文缛节的手续，兵荒马乱，四处紧张。中国钱、缅甸钱币、暹罗币、美钞、港币，哦，别再提钱了，每次有需要的时候它都供应，而且每次都有不同。朋友，你有没有被困在天之涯地之角呢？或许吧。然而如果我们向后一伸，就会发现自己正倒靠在基督的怀中，就是那甜美熟悉的所在。 当我发现神在异邦国家也是同样的活泼真实，在缅甸、泰国、香港，而且随时准备祝福我们，这实在是一种使人充实的经历。如今的我体会到，我曾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依靠差会来供应经济上的需要。当我发现没有了着落，被迫直接仰望主时，真是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就好像戴德生所说的那样，不错，但那是从神的手放入我口中的。看到这样的话，我感觉到欢喜，因为事情的经过正是如此，叫我再次晓得从神的手送入我口中的喜乐。亲爱的朋友，这台戏就这样要结束了，结果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再次向我显明，我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
除非主一直留着我，不然我要唱最后一台戏的时候总是会到的。人的肉身总是祈求神能唱一台轻松的戏，但主却是盼望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此他选择的会与我们所想的有所不同。关于智英回来以后主是怎样带领我们俩去泰国传道的事，进入部落这本书中有着更详细的记载，书的开头所讲述的就是我们在那里的事情。我想故事真正的开头还要从我第一次前往寻找泰北部落的旅程谈起。我们在翻山越岭时，阻碍、骚扰、意外的事故、偶发的事件接二连三地临到我们这班人身上，直到我们判定这些一定是从有人在此居住以来就在高地掌权的撒旦军队搞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在峻峭陡立、树木缠绵的山边聚集，及时呼求神的大能来保护我们每一位同行的人。就在大家做完这个信心的祷告后，请注意，不是在祷告之前，我忽然被一根树枝打在胸口。原来我们正一字排开沿路前行，有一根从树上掉下来的树枝藏在小路上的落叶里，我前面那个青年人没有看到，就踏在了枝子的一端，而另一端呢就翘起来重重地打在我的胸口。当我喘回过气来继续上路时，我心中仰望主，哦，主啊，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呢？你知道，对于一个50岁的妇女来说，这样的打击有可能会转变成癌症吗？我岂不是被你的大能保护的吗？虽然我错了，可是这些念头还是立刻地出现在我的心里。亲爱的女儿，你是我保护的，你也会得癌症，我要把你送回美国去。我不清楚这是不是来自他的声音。我再说一遍，主有时候会非常清楚地说话，使我们不至于心存困惑，或者对他产生怀疑，或者否认他。而这次却不是那样的声音，所以我不敢说这些思想是从他来的。这次同孩子们离别时，我又是那么的恋恋不舍，一直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些念头可能完全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发出的，因此我没有把这种思念当成主的声音。我们一块儿回到开化地区，我就找布尔克大夫检查，他觉得只是打断了一条韧带，所以我也相信他的诊断，照常工作，特意的把可能生严重病症的念头置之度外。7个月后，我又去山地工作，这次去的地方与上次大不相同，也是和上次不同的一班同工出去的。我们在一个从没有到过的小村讲道，村长的小屋里挤满了听到的傈僳人，智英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侧耳静听。智英讲完的时候转身对我说，你讲一会儿吧。我觉得应该向他们讲基督比他们做奴隶侍奉的鬼更强壮，似乎几乎是立刻就有一个声音说， 最好不要讲这个，如果你讲，群鬼就会向你实行报复。可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讲了，因为这是他们非常需要知道的一个真理。圣经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谁知我刚一说完这话，屋子里的青年男人都一起惊慌地跳了起来，并且走了出去，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们在听我讲。我讲完过后，我们的布道队离开了这个村寨。当我们离开时，有一个人说，你看那上面的神庙。原来一些年轻人在山上正围着他们的神庙默默地转着圈子，好像是在守护一样。这该是一件不同寻常、凶恶阴险、令人屈辱的事。在我们这班人爬山时，有一句话常常浮现在我心头，他们说，看我们就如蚱蜢一样。那天夜里天下着雨，第二天早上我们必须要返回基地去，山坡上到处都湿滑，我们就这样一走一滑地往山下走。约有一个钟头之后，有一个人忽然在后面叫我，我想回头听个清楚，不料竟摔倒了，一下子摔倒在一个突出地面的树桩上，猛烈地撞在我的胸部，也正好是上次我被树枝打着的那个地方。
你是我一切，我心的主宰，唯有你是我生命的最爱。白昼到黑夜，我心中所想，行走过暗水，你是我光亮。
结束了中国之旅，桂玲没有完全就此休息下来，而是和丈夫智英又去到泰国传道。让我们跟随桂玲一起看她人生的最后一台戏。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我与你，你与我，时刻同在。你是我天父，我只属于你。你住在我里面，永不离开。不羡慕财富，不求人称赞。你是我产业，从今到永远。上帝君王，我一生所依靠。我是我一生。